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布林肯呼吁哈马斯新领袖辛瓦尔接受停火协议。
霍锦丽和竞选搭档沃尔兹在费城举行首次竞选活动。
美澳部长级会谈登场，聚焦中共胁迫行为。
世卫指出，巴黎奥运已有40多位选手确诊 COVID-19。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宣布，他们的新领导人由辛瓦尔接任。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告诉法新社，选择辛瓦尔作为哈马斯领导人，传递出强烈的信息，就是哈马斯将继续抵抗之路。而辛瓦尔遭控是去年10月7号哈马斯攻击以色列的主谋。根据法新社统计和以色列官方数据，这是以色列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冲突，造成1198人死亡，251人沦为人质。这场攻击发生后，以色列军方坚称辛瓦尔必死无疑。不过此后，辛瓦尔就音讯全无。辛瓦尔出生于加沙南部城市汉尤尼斯的难民营。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大起义爆发时，辛瓦尔加入亚辛当时创立的哈马斯。辛瓦尔于隔年建立哈马斯的内部安全机构，并继续领导情报部门来驱逐和无情惩罚，有时甚至杀害遭控泄露资讯给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二表示，美国已经向伊朗和以色列传达中东冲突不能升级的信息。五角大楼也警告说，不会容忍针对该地区美军的袭击。布林肯表示，美国官员一直与中东地区盟友和合作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并达成明确共识，即任何人都不应该升级局势。他周二也促请哈马斯新领导人辛瓦尔接受加沙停火协议。他说，我们一直与盟友和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外交活动，直接向伊朗传达这一信息，我们也直接向以色列传达这一信息。布林肯重申，美国将继续保卫以色列免受袭击，但该地区的每个人都应该了解升级和误判的风险。布林肯强调，进一步袭击只会增加危险后果的风险，没有人能够预测，也没有人能够完全控制。
周二，印度开始举行首次大规模跨国空军演习波浪之力，欧洲盟国意大利也将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此次空军演习把美欧阵营盟军拉到中国西南边界，被认为是围堵中共扩张的布局。欧洲多国参与也将展现对印太局势的关注。印度空军日前宣布，8月6号到9月14号举办首次大规模跨国空军演习波浪之力2024。意大利媒体《易报》报道，演习分两个阶段举行。第一阶段自8月6号到14号在印度西部前线的苏鲁尔空军基地举行，包括德、法、西、英等国都将参加。第二阶段位于8月29号到9月14号在西部的久德普尔空军基地举行，预定参加的国家有美国、澳洲、孟加拉、新加坡、希腊和阿联酋，以及意大利等10多个观察员国。据悉，此次演习的目标将是在印度和中共紧张达到最高峰之际，强化印度与盟友在印太区域的安全合作。
本周，美国加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英玉在其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今日他和众议员克林·奥尔雷德共同提出了 H.R.9265 法案，也称制止中共国环境开发和退化法案。议员们希望借此法案打击中共利用投资对非洲的环境、生态和公共健康所造成的破坏和伤害。金英玉在声明中写道，中共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债权国和外国直接投资来源。中共的债务陷阱外交通常通过企业来执行，这就可能对当地的社区和关键的生物多样性地区造成破坏和伤害。他强调，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迫使发展中国家陷入北京的债务陷阱外交，同时还使弱势群体面临有害的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风险， 我们不能让中共逍遥法外，继续扩大其全球势力，并在此过程中违反国际环境和劳动法。因此，他很荣幸能领导这一法案，以反对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
美国商务部周二表示，计划为韩国公司 SK 海力士提供最高4.5亿美元的补助金，在印第安纳州建造一家先进的封装厂和一个人工智能产品研发设施，为美国半导体供应链填补一项关键的空白。日经亚洲报道指出，今年4月，全球第二大内存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表示，将投资大约38.7亿美元，在印第安纳州希拉法叶建造工厂。这家英伟达的供应商说，工厂将制造下一代芯片，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它将包括一条先进的生产线，批量生产下一代高带宽储存芯片。目前，这些芯片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图形处理单元。此外，商务部还计划为 SK 海力士项目提供5亿美元的政府贷款，预计这项计划将有资格获得25%的投资税收抵免。
世卫组织周二表示，截止目前，本届巴黎奥运已有40多名运动员确诊感染了 COVID-19， 凸显全球疫情出现了新一波升温。世卫指出 ，COVID-19 病毒 SARS-CoV-2 仍持续传播，因此各国有必要提高自身应对机制的机敏度。巴黎奥运已有几位知名选手染疫，包括英国泳将比提在夺下男子100公尺蛙泳银牌隔天确诊感染。他的团队说，他比赛时已经感到身体不适，还有澳洲泳队夺牌的希望。女子1500公尺自由泳选手帕里斯特，她因生病退赛。世卫的流行病和大流行准备和预防部门主管范克霍夫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来自84个国家的数据显示 ，SARS-CoV-2 病毒确诊率已经持续数周攀升。他呼吁选手和民众多加留意。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贺锦丽和竞选搭档沃尔兹在费城举行首次竞选活动，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谷歌宣布正停产旗下流媒体设备 Chromecast。谷歌表示，虽然 Chromecast 设备将在库存销售之后下架，但公司仍将为较新的产品提供软件和安全更新，具体的型号尚未公布。Chromecast 是一款小型接收器设备，可以插入电视机背面的 HDMI 接口，把电脑和其他设备上的流媒体内容无线传送到电视上。谷歌指出，自2013年初代 Chromecast 问世以来，技术已经取得了飞跃进展。公司已将 Google Cast 技术深度地嵌入了数百万台电视设备，包括安卓 TV。如今，谷歌正基于相同的 Chromecast 技术，探索流媒体设备的新的可能，以进一步提升智能电视的功能。作为 Chromecast 的替代品，谷歌推出了售价99.99美元的新款流媒体设备谷歌 TV Streamer，将于9月24号上市。相比 Chromecast with 谷歌 TV， 该设备在配置上有显著的提升。处理器的速度提升了22%，并支持 Thread 和 Matter 协议。
美国宇航局 NASA 把下一次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载人飞行任务推迟到9月24号执行。NASA 和 SpaceX 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执行 Crew 9号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的任务，但是这项任务已经被推迟了一个多月。NASA 说，推迟发射是为了让任务经理们能够完成 NASA 目前停靠在轨道实验室的波音成员飞行测试的返回计划。目前 NASA 和波音公司仍在继续分析上周末星际客机在太空中进行的热火测试数据。商业成员经理史蒂夫·斯蒂奇透露，这些数据本可以在上周末用于机构审查。然而，由于 NASA 此后一直没有任何消息，人们对星际客机是否有能力把机组人员带回家的猜测也越来越多。此次推迟后，波音公司的星际客机将继续留在国际空间站，而 NASA 方面并没有就他们把星际客机及其成员安全送回地球的计划提供任何细节。
微软早前宣布将于2025年10月14号全面淘汰 Windows 10，但仍有大批用户坚持使用这个系统。近日，微软采取强硬的提醒手段，无论用户电脑能否升级到 Windows 11，都会弹出全屏幕视窗轰炸，警告 Windows 10即将结束支援，呼吁用户尽快升级。根据 Start Counter 网站最新公布的7月份的统计数据，自 Windows 11于2021年推出以来，其市占率首次超过了 30%， 达到历史新高的 30.83%，在短短一个月内增长了 1.08%。 与此同时， Windows 10的市占率也下降到不到 65%， 较上个月减少了 1.06%。 值得注意的是， Windows 7仍有 3.04% 的市占率，位居各版本系统的第三名。此外，微软日前也公告 Windows 11的企业版、教育版、 Loud 企业版、家用版以及专业版即将停止提供服务，2024年10月8号将发布10月份安全性更新，会是这些版本的最后一个更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和他新选出的竞选搭档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周二傍晚在费城的一场竞选活动上首次一起公开亮相并发表讲话。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竞选团队将沃尔兹称为危险的自由极端分子，试图将加州的价值观强加于全美国。请听报道。
周二，副总统贺锦丽宣布明尼苏达州州长沃尔兹为竞选搭档，两党竞选组合经过多阵乱流后终于明朗。美联社认为，贺锦丽挑选的沃尔兹是一位行事低调但是民主党政治理念坚定的搭档。沃尔兹此前就非常公开地坚定支持贺锦丽接替拜登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兹2007年以民主党人的身份代表明尼苏达州第一选区当选国会众议员。他此前也关注中国人权和民主，曾经是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成员。沃尔兹2006年当选联邦众议员，并且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六个两年任期。此前他曾在美国国民警卫队服役24年，2018年他首次赢得明尼苏达州州长选举，得票比共和党对手高出 11%。 2022年他又在州长选举中胜选连任，得票比共和党籍的挑战者高出 8%。 不过民调显示沃尔兹的全美知名度较低，根据全国公共电台、公共电视网与马瑞斯特舆论研究所在贺锦丽宣布沃尔兹为副手前所做的联合民调，71%的受访者表示从没听过沃尔兹，对他没有意见，17%对他持正面看法，12%为负面。而民调机构晨间资讯近期对全美50州州长进行的支持度民调显示，54%的明尼苏达州选民认可沃尔兹的施政，40%不认可。56%的宾州选民认可夏皮洛的施政，31%不认可。原为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热门人选的宾州州长夏皮洛知名度较高，但有53%的受访者没听说过他，25%对他持正面看法，23%为负面。经过民主党内一轮竞争，沃尔兹在众多角逐者中出现。而民主党将在月中于芝加哥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认贺锦丽与沃尔兹搭档成为候选人组。拉抬沃尔兹知名度与话题性是民主党眼前的重要课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司法部周二起诉了一名与伊朗有关的巴基斯坦男子，指控他试图暗杀包括前总统川普在内的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美国联邦调查局指出，这起暗杀行动受外国指使。请听报道。
根据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周二公布的一份刑事起诉书，46岁的巴基斯坦男子阿西夫·莫钱特被控前往纽约与一名职业杀手合作，策划在8月底或9月初对美国官员实施暗杀。 虽然刑事指控中没有提到川普的名字，但多名熟悉此案的消息人士告诉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媒体，川普就是目标之一，其他两党政府官员也在名单上。起诉书称，在伊朗逗留了约两周后，莫前特于四月从巴基斯坦辗转来到了美国，然后立即开始招募人员协助他实施该计划。莫前特招募了一个人，但此人联系了执法部门并成为秘密线人。美国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代理助理局长克里斯蒂·柯蒂斯在周二的声明中说，幸运的是，莫前特试图雇佣的杀手是联邦调查局卧底的特工。莫前特在六月中旬与卧底特工假扮的杀手见了面，并向其支付了$5,000的预付款。随后他预定了航班，计划于7月12号离开美国，但7月12号，执法人员在他离开美国之前将他逮捕。莫前特说，按照计划，在他离开美国后，杀手会在8月的最后一周或9月的第一周收到关于暗杀谁的指令。莫前特目前被拘留在纽约。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不会容忍一个专制政权针对美国公职人员危及美国国家安全的企图。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说，这场阴谋是一场直接来自伊朗剧本的危险雇佣杀人阴谋。他在声明中表示，这种受外国指使的暗杀行为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联邦调查局将出动全部力量和资源予以打击。就在莫前特被捕的第二天，7月13号，川普在宾州竞选集会上遭到未遂暗杀。不过一名执法官员告诉 CNN， 调查人员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莫前特与这起暗杀有关。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美国和澳洲开始高层会谈，重点讨论中共的胁迫行为以及英美澳奥库斯核潜艇计划和中东日益紧张的局势。请听报道。
周二，一年一度的澳洲美国部长级会谈在马里兰安纳波里斯举行，两国高级国防和外交官员都参加了会谈。澳洲防长理查德·马尔斯在与美国防长劳埃德·奥斯汀举行的会谈中说，我们看到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兵力态势有了显著增长，奥克斯是其中的一部分，但它并非唯一的一部分。奥克斯成立于2021年，旨在应对中共日益扩张引发的共同担忧。根据奥克斯计划，华盛顿将在下一个十年向澳大利亚出售三艘核动力潜艇，该计划得到美国两党支持。奥斯汀表示，我们今天正在共同努力应对中共的安全挑战，从中共的胁迫行为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选择战争，再到中东的动荡。我知道今年的澳洲美国防长级会谈将为我们两国人民带来成果。目前华盛顿和北京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其中包括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以及中共在南海的军事活动。中共声称对南海大部分海域拥有控制权，包括有争议的仁爱礁。仁爱礁位于美国的盟友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菲律宾也声称对该海域拥有主权。奥斯汀发表上述言论之际，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周一遭火箭弹袭击，造成七名美军受伤。另外，激进组织哈马斯和真主党高级成员上周被暗杀和击毙，伊朗及其盟友誓言报复，因而引发中东战争局势进一步升级之忧。美国驻澳大利亚大使卡罗琳·肯尼迪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太平洋岛国也是会谈的一个优先事项。美国和澳大利亚正在与中共争夺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他说，美澳正在讨论帮助太平洋岛屿建设关键基础设施的问题。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FBI 打击间谍王书军为中共收集情报被判刑。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8月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孟加拉解散议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担任首席顾问。
FBI 打击间谍，王书军为中共收集情报获刑。
尼日尔转投靠俄罗斯，美军移交驻当地最后基地。
热带风暴黛比或为美国东南部带来灾难性洪水。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黎巴嫩真主党8月6号向以色列北部发动了一系列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造成以色列7人受伤，其中1人情况危急。黎巴嫩卫生官员说，以军6号空袭了黎巴嫩南部，打死4人。以军说，攻击是打击真主党激进分子。以军昨天还说，以军在加沙中部和南部地区开展行动，并空袭了西岸占领区的杰宁地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6号说，中东紧张不断升级，正濒临一场规模未知的战争。五角大楼在声明中说，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5号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讨论了局势。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莱德少将指出，奥斯汀和加兰特一致认为，5号一支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对驻伊拉克西部的美军发动攻击，标志着一次危险升级，显示伊朗正在破坏地区稳定。一名美国国防官员对美国之音说，攻击导致几名美国人员受伤。
美国和尼日尔两国国防部6号在联合声明中宣布，美国已将驻扎尼日尔的最后军事基地移交给地方当局。美军本月稍早撤出位于首都尼亚美的101空军基地，如今也将阿加德斯市的201空军基地移交出去。101空军基地是一个小型无人机基地，根据美国和尼日尔达成的协议，美军必须在9月15号之前离开。尼日尔曾经被视为可与西方国家合作打击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国家之一。直到最近，美国和法国在此区域仍驻扎超过2500名军事人员，并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投资数亿美元用于军援和培训方面。但是近几个月来，尼日尔背离西方伙伴，转投向俄罗斯寻求安全保护。今年4月份，俄国军事训练员抵达尼日尔以强化当地的空防。尼日尔6号还宣布切断与乌克兰的外交关系。
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洲7号在南海首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用来加强各国军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中共军方当天则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联合战巡。菲律宾、加拿大、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联合演习的时间点正值中共在台湾和南海议题上日益剑拔弩张，让各界忧心可能爆发一场让美国无法置身事外的冲突。自国发布声明指出，他们在维护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权。声明同时指出，海空部队将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共同行动，以增进彼此合作与协同作战能力。综合路透社与法新社的报道，这场为期2天的演习由海军和空军部队参加，是4国第一次联合举行。上周，菲律宾和日本也在南海举行首次军演。
美国国会一个委员会表示，中国直接补贴非法芬太尼潜艇的生产以供海外销售，并加剧美国阿片类药物危机。白宫周二说，中国表示将开始对用来制造非法芬太尼的3种化学品的产增加控制和管理。国家安全委员会代理发言人肖恩·萨维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这是美中2023年10月份恢复双边禁毒合作以来的第3次重大行动。拜登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去年同意就禁毒展开合作。一个中共高官代表团上周三同拜登政府官员会晤，继续讨论增加芬太尼化学品的控制，限制资助中国的毒品贸易。非法芬太尼是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面临的一个主要议题。芬太尼服用过量已经激增成为18到45岁美国人死亡的主要原因。2023年，超过107000名美国人死于药物服用过量。
巴拿马总统穆里诺6号说，他希望主持一场召集17个拉丁美洲国家总统的峰会， 讨论委内瑞拉的政治局势，并支持委内瑞拉在上个月底举行争议性大选后的民主。委内瑞拉现任总统马杜罗和反对派候选人冈萨雷斯都宣布在7月28号的选举中获胜。反对派领导人玛利亚·科里纳6号呼吁军队和警察的良知，让他们站在人民和他们自己的家人一边。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当天拒绝了反对派的呼吁，并重申他们对连任有争议的总统马杜罗的绝对忠诚。委内瑞拉检察官办公室随即对反对派领导人冈萨雷斯和马查多展开调查。欧盟外交发言人周二在布鲁塞尔宣布，委内瑞拉政府必须停止对反对派进行司法恐吓的行动，并表示他对加拉加斯局势的演变严重关切。
从飓风减弱为热带风暴的黛比造成佛罗里达州和乔治亚州至少6人死亡，预估将在美国东南部和中大西洋岸地区的沿海徘徊数天。国家飓风中心6号表示，到9号深夜之前，黛比预计将带来历史性的降雨，总雨量达到250毫米至510毫米之间，最高将达到635毫米，在南卡州东部和北卡州东南部造成灾难性的洪水。这两个州的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黛比带着每小时64公里的风速，以时速8公里的缓慢速度向东北方向前进。6号晚上的中心位置位于乔治亚州萨凡纳以东约80公里处。国家飓风中心表示，到11号深夜以前，强降雨可能在部分中大西洋岸地区引发洪水。纽约州长霍楚警告说，由于黛比带来水汽，8号以后纽约可能会出现更多大雨，或除敦促民众做好准备。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FBI 打击间谍王书军为中共收集情报获刑，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日本央行日银副总裁内田真一今天表示，考量市场动荡剧烈，官员将维持他们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此举引发日元急贬，股市走扬。彭博社报道，过去一年来，日本一直是金融界的宠儿，但过去短短一周之内却彻底颠覆世界对其市场和经济的预期。在日本近期宣布17年来两度升息之后，带动日元大幅升值，削弱有利可图的交易，市场遭遇30多年来最大跌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已让日银言论急转弯。但是分析认为，日本市场包括股票、债券、日元、信贷等，现在都处于全球投资者紧急担忧的中心。
据英国金融时报周三报道，美国证交会 SEC 正在调查有关富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华尔街集团系统性的骗取客户几十亿美元利息的指控。调查现金扫入账户之际，一些公司提高了向客户支付的利息，但是向储户提供的利率，特别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向储户提供的利率，仍远低于根据美联储设定的短期利率向银行支付的回报。
中国七月份出口增速为三个月来最低，未达到预期，并加剧了对中国制造业前景的担忧。中共海关总署8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出口同比增长7%，尽管是连续第四个月增长，但增幅低于六月份的8.6%和五月份的7.8%。七月份的进口则强劲增长了7.2%，扭转了六月份的2.3%的同比下降，创下三个月来最强劲的表现。路透社周二报道，包括华为和百度在内的中国科技巨头正在向三星电子囤积高带宽内存半导体，以应对美国预期限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计划。此外，最近由于担忧美国经济可能衰退所引发的全球市场抛售，这又为中国出口商增加了另一层的担忧。彭博社的报道指出，中国七月份出口意外放缓，表明对外贸易对第三季度 GDP 的支撑作用可能减弱。鉴于美国经济前景疲软，再加上中国零售销售低迷，除非采取更加有效的刺激措施，否则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低于官方5%的目标。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纽约法庭判定胡耀邦和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淑君非法在美国充当外国代理人罪成立。王淑君收集当地支持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信息，并暗中报告给中共国安部。此案被视为 FBI 和司法部对华人社区敲响的警钟。请听报道。
胡耀邦、赵子阳纪念基金会秘书长王淑君6号被纽约东区联邦陪审团裁定四项指控全数成立，指控包括隐瞒美国政府、充当及密谋、充当中共代理人、非法使用身份信息、向执法机关提供虚假陈述。联邦检察官表示，已入籍美国的王淑君将自己描绘为激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异议人士，以赢得在美国和海外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台湾独立倡导者以及维吾尔族和藏族活动人士的信任，但他实际上是在监视这些活动人士，并向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四名官员报告。检方同时指控四名中共国安人员，他们分别是何峰、季杰、李明和陆克清，这些官员在逃，据信目前人在中国。美国司法部近年来一直在打击中国跨国镇压行为，这包括对反共活动人士进行监视、恐吓，有时甚至将其跨境追捕遣返或杀害。王淑君的定罪引起了华人社区的广泛讨论。86届旅美留学生、中国基督教民主党发言人陆东表示，在中美逐渐走向对立的背景下，华人面临抉择的时间越来越近。你是站在自由世界的一边，还是因为你的个人利益舍不得与中共进行隔离？在这种博弈格局中，那是非黑即白，没有中间地带的。陆东还提到，王淑君的案例表明美国司法部和 FBI 对华人社区中可能存在的间谍活动保持高度警惕。联邦调查局 FBI 国家安全局执行助理局长罗伯特·维尔斯表示，这一判决凸显了联邦调查局打击间谍阴谋的决心，即追究那些为中共效力、收集美国活动人士信息的人员的责任。任何对跨国镇压的支持都是不可接受的。联邦调查局正与合作伙伴一起努力，寻找并绳之以法，追究那些支持这类活动的人员的责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周二，孟加拉总统沙哈布丁宣布解散议会，为临时政府和新的选举扫清道路。一天前，孟加拉总理哈希纳已经宣布辞职并且出逃，而连日来孟加拉已经发生了大规模反对哈希纳治理的暴力冲突，导致大量伤亡。请听报道。
周二，孟加拉总统穆罕默德·沙哈布丁宣布解散议会，同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已获任命为孟加拉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因应前一天因暴力镇压学生示威行动后总理哈希纳辞职并逃往国外的情况。根据声明和总统府多位官员的说法，总统沙哈布丁与学生领袖以及三军首长举行会议后任命尤努斯辞职。孟加拉学生团体七月因反对公务员职缺配额制度发起示威，因政府镇压而逐渐升温，成哈希纳执政15年来最严重动乱。一个月来死于冲突者超过300人，但4号当天就死亡近百人。哈希纳5号因流血示威失控，仓皇下台并外逃。学生领袖表示，他们希望尤努斯出任临时政府首席顾问。尤努斯发言人则表示，他已同意接下职务。尤努斯目前仍在法国巴黎就医，预料很快就会返回孟加拉首都达卡。现年84岁的尤努斯和他创办的微额贷款组织乡村银行，因提供低于100美元的小额贷款给乡村贫困民众，协助数百万人脱贫，于2006年获颁诺贝尔和平奖殊荣。目前还不清楚临时政府接管的日期，然而学生团体学生反歧视运动领袖纳西伊斯兰向媒体表示，总统沙哈布丁同意将于最短时间内筹组临时政府。而沙哈布丁周二也已解散国会， 来回应学生领袖和主要反对派孟加拉民族主义党的主要诉求。孟加拉民族主义党要求于三个月内举行选举。周二当天，首都达卡街头没有关于新暴力事件的报道，欢欣鼓舞的抗议者们挤满了被赶下台的总理的住所。尤努斯周二在声明中告诉法新社，如果孟加拉需要采取行动，为了国家也为了同胞的勇气，那我将接受。他同样呼吁举行自由选举。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继续为听众朋友推出经典文化旅游希望之旅，一个可以让您信任的旅游服务。精品小团不购物，不赶路，不拼团，获得团友的一致好评。
这是一个非常精致细腻高雅非常温馨的团，
我们的成员在一起呢，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
我觉得整个的安排非常好，设计的很全面，这样一个团也是很幸运吧。
跟希望之声的旅游团很开心。
九月的东欧充满了童话和浪漫，德国、捷克和奥地利三国却又在历史的洪流中走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路，这是一道什么样的历史与景色呢？
十月份是月份日本台湾双岛游，享受美丽秋天的同时，还可以在台湾体验高级的全身健康检查。以上名额有限，赶快参加我们的旅行团吧。
北美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或者登录希望之旅网站 hopetotravel.com。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祝您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